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9月3号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密苏里号战舰纪念馆星期三举行了仪式，纪念二战结束，日本投降70周年。台湾驻美代表出席华盛顿二战胜利日的活动。日本关注奥巴马有关二战结束70年的声明和中韩决定与日本恢复峰会。在华盛顿举行的庆祝二战胜利70周年的活动，有民间团体和政府机构共同主办，比起某些国家的大规模庆祝和阅兵，美国的庆祝活动低调、简单和质朴很多，而且庆祝仪式还强调了同昔日敌人的和解。曾经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的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鲍伯多尔可以说是美国最著名的二战老兵之一，近年来他一直在推动二战历史的维护和纪念。
Well, I'm a proud World War II veteran. There were 16.5 million of us who
鲍伯多尔说他是一个自豪的二战老兵，二战当中他们有1650万人从军参战，现在在世的还有85万人，但是每日有600人离开，所以他们是正在消失的一代。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们继续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任敬阳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在星期三，位于美国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纪念馆举行仪式，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签署投降书70周年。1945年9月2号，日本正式投降仪式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在日本投降书上签署。美军的现役军人、退伍军人、军人亲属和特邀嘉宾出席了在星期三的纪念仪式。美国国会众议员马克高井在仪式上发表演说。
I think today's morning is reminiscent of Tokyo Bay, September 2nd, 1945.
马克高井众议员说，今天早上的活动令到美国人回想起1945年9月2号的情景。据当时在场的人说，那日阳光普照，预示着今后几年的光明前景。高井众议员说，今日阳光亦是普照，是预示着今后70年的和平。美军现役军人将一面折叠普的国旗赠送给参加纪念活动的退伍军人。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造成2403名美国军人死亡，超过1100人受伤。日本名人天皇在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讲话当中，对这场战争表示深刻自责。美国国会参议员布莱恩·沙茨在纪念仪式上发表讲话，指出美国现在面临新的挑战。
We face new and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today, from ISIS to cyber warfare and natural disasters.
沙茨参议员说，美国面临来自伊斯兰国、网络战和自然灾害等新的空前挑战，但是作为美国人，将会好像70年前一样，必须要决定美国如何与世界交往。他说，在战场上美军要消灭敌人，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建立持久和平。他说这个传统是70年前美国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同一个甲板上展开的。在密苏里号纪念馆内展示出70年前受降仪式上使用过的物品原件。更多有关美国举行二战结束的纪念活动消息，请留意阵间播出的时事经纬。台湾驻美代表沈蕾巡作为二战太平洋战区盟国代表，受到邀请出席纪念活动，并且同各国代表一起向二战的烈士献花圈。沈蕾巡说，他很高兴能够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纪念仪式。据中文媒体注意到，只有他的凳上的名片并没有带国旗，而今次纪念活动宣传册上显示的太平洋战区盟国写着中国国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不过驻美国的台湾经济文化代表处献上的花圈上就有青天白日国徽。
当年从胡沟桥到台儿庄 到常德会战，到长沙大捷，到芷江受降，到南京受降，到台湾光复。
台湾驻美代表沈吕淳向在场的记者强调，当年从卢沟桥到台儿庄，到常德会战、长沙大捷、芷江受降，到南京受降以及台湾光复，所有中国军人的武上都有这个国徽。今日这个场合他很高兴，因为美国人都认同，他说这个他觉得非常重要的意义。由于今年中国举办大规模二战胜利纪念活动，当年战场上的国民党和共产党边个抗日的主要力量成为热门的话题。沈吕淳说，在这个场合之下，其他的政治问题他不愿意多谈。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四在记者会上对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二战结束70周年的声明表示欢迎。菅义伟说，这个是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强调日美同盟角色的重要性，日本表示欢迎。日本各大传媒在星期四亦非常关注奥巴马在中国举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仪式前夕发表的这则声明。这则声明当中赞赏日美二战之后的关系是和解典范，以及日本是美国不能动摇的同盟国等内容。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的报道说，奥巴马总统在发放国家之间是可能穿过战争历史实现和解的信息，同时看来亦是有意牵制中国纪念抗战胜利的军事大阅兵。日本共同社在星期四的报道引述美国皮尤调查中心在星期三发表太平洋11个国家对日本持有好感的民意调查高居榜首，占 71% 的消息亦同样受到日本各大传媒关注和转载，使到日本传媒舆论显示，在以美国为主的国际社会对日本战后的和平国家性质广受好评和赞赏之下受到鼓舞。在之前一晚开始，日本其实正在纷纷关注和议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三同南韩总统朴槿惠的北京会谈当中达成恢复中断近三年半的中日韩峰会的协议。岸义伟说，日本会合作实现年内举行三国峰会，日本重视和中韩的关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克里9月2号发表书面声明，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结束70周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奥巴马在声明之中说，今日是纪念二战太平洋战争正式结束70周年。这场不幸的战争在亚洲和大洋洲夺走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在欧洲战场战事结束后还延续了几个月。美国向响应太平洋战区召唤的最伟大一代的男女军人致敬，亦向与之并肩作战的盟军致敬。美国铭记那些经受难以想象的苦难的战俘，并怀缅10万多名在太平洋战场为保卫国家和推进自由事业而捐躯的美国军人所做出的至高无上的牺牲，对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军人和那些在二战中效力的1600万美国人，他们有些已经离去，有些今日仍然与大家自豪的同在。美国将永远无以报答他们的恩义，因为他们的勇敢作战，美国人才有现在的自由生活。奥巴马还说，战争的结束标志着美国与日本关系新时代的开始，就如安倍首相在今年4月访问时同他提到的这样，过去70年间的美日关系是和解力量的典范，昔日的敌人成为坚定的盟友，为了推进在亚洲和全球共同利益和普世价值协同合作。70年前这样的伙伴关系是难以想象，今日他充分反映了大家的共同利益、能力和价值观，他相信这样的伙伴关系将在未来的几十年继续深化。美国国务卿克里亦在同一日发表声明，除了对参加太平洋战争的美国军人表达敬意之外，克里还纪念其他国家的人民所做的牺牲。克里还表示，在过去的70年间，亚太地区从战乱中崛起，美国在这个过程中自豪地成为一名伙伴。他说，亚洲奇迹使上亿人摆脱贫困，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同时民主的扩展使人民能够行使最根本的自由和决定自己政治命运的权利。 克利话，今日仲要回忆美日两国从战时敌人成为强大盟友的巨大转变。美日持久的伙伴关系证明了和解的力量，这个关系的力量源于两国对民主、人权和法治的共同承诺。克里说，美国作为太平洋国家，将继续深化在这个地区的积极活动，与盟友和伙伴合作，加强推进稳定与繁荣的制度、网络、规则和最佳实践。二战的回忆将在寻求为后代建立永续的和平架构时继续发挥激励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美国首都华盛顿二战纪念园9月2号举行了庆祝二战胜利70周年的活动。这次活动有民间团体和政府机构共同主办。比起某些国家的大规模庆祝和阅兵，美国的庆祝活动低调、简单和质朴很多，而且庆祝仪式还强调了同昔日敌人的和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尚晓的报道。
9月2号是美国的 VJ Day， 亦都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美国民间机构二战纪念之友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处共同举办的纪念活动上，美国军事历史学家理查德·弗兰克表示，这个纪念日是为了纪念人类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战争。他说，理查德·弗兰克表示，今日美国亦都纪念与盟友共同抗敌，以及使美国将当年的敌人变成盟友的团结精神。1945年9月2号在密苏里号战舰举行的仪式上，日本正式签字向盟军投降，标志着亚太战区以及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美国总统杜鲁门将这一日定为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曾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的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鲍伯多尔可以说是美国最著名的二战老兵之一，近年来他一直在推动二战历史的维护和纪念。
Well, I'm a proud World War II.
巴伯多尔表示，他是一个自豪的二战老兵。二战中，美国有1650万人从军参战，现在在世的还有85万人，但是每日有600人离开大家，所以他们是正在消失的一代。托马斯·沃尔切在二战中多次驾驶轰炸机飞越驼峰，执行支援中国抗日。他自豪地说，在密苏里号的签字仪式上，他驾驶着飞越军舰上空的第一架飞机。托马斯·沃尔切表示，中国领导人蒋介石当时答应给所有的美国飞行员颁发勋章。他说，托马斯·沃尔切说，后来他就和毛泽东开始打仗，将这件事遗忘了。不过台湾政府最终信守承诺，战争结束40年后，他终于得到这一枚的勋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有40万人死于战争。前参议员多尔告诫大众要珍惜自由与和平。他说，当今世界仍然充满威胁，他最担心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过多尔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应该同中国保持友好。他说，
I don't know what Putin's up to, but I think
多尔参议员说，他不清楚普京想要做什么，不过他觉得美国和中国应该有机会建立良好关系。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必须找到好的办法和中国好好交往。多尔还表示，年轻人应该多了解二战历史。他指出，美国后来和德国与日本都成为了盟友。他最后说，
Look at the Atlantic.
多尔说，看看大西洋和太平洋，美国都取得了胜利，而现在德国与日本都成为美国好好的盟友。奥巴马总统9月2号这一日亦都表示，美国与日本过去70年的关系是一个凸显了和解力量的模式。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尚晓华盛顿报道。
中国六四民运领袖王丹批评，中国政府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阅兵是穷兵黩武，不符合中国和平崛起的形象。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1989年六四民运领袖王丹星期三在台北表示，反对中国政府以阅兵的方式庆祝对日抗战胜利70周年。
阅兵本身是个穷兵黩武，是个张扬武力的方式，是一种。
王丹说，阅兵本身是一个穷兵黩武、张扬武力的方式，是一种国家暴力的体现， 中国如果真的要走向文明发展的轨道，不应该是以阅兵的方式来到彰显强国梦，这些与和平崛起的方向是不符的。举行阅兵的天安门广场曾经发生坦克车和军队枪杀平民的事件，至于1949年才成立的政府怎能够自称是1945年打赢日本的胜利者。此外，这种劳民伤财的活动根本是一种法西斯的行为。王丹是在他的新书关于中国的70个问题发表会上面同媒体记者就中国近来的政经情势发展、台湾的总统选情等问题进行了交流。目前在台湾清华大学担任客座助理教授的王丹表示，希望透过这本新书令到台湾各界更了解中国问题，并且提供未来新任总统参考，作出更准确的判断。台湾前民进党主席总统参选人施明德日前提出质疑，他说民进党人士对于蔡英文到底了解多少，蔡英文将会将台湾带往何处。他又说如果大家盲目地支持，未来会被检验。对此王丹表示不赞同施明德的看法，因为多数台湾民众支持蔡英文，其实这些与中国因素有一定的关系。
太阳花运动对这次选举我觉得还是产生了后续作用，还是在这次大选中会发酵，这是蔡英文优势能够比较稳固的很重要一个原因。
王丹说太阳花运动对于这次选举还是产生了后续作用，在这次大选当中会发酵，但是蔡英文优势稳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对马英九这八年以来两岸关系走得越来越近，使到台湾内部年轻世代产生的很大的关切和甚至包括不满。王丹又指出两岸的互动并不是没有带来马英九承诺的进步，反而带来了年轻世代就业等的问题。对于蔡英文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王丹期待能够出现一些更具体的讲法，尤其是对于中国的人权状况、民主发展的前景，以及台湾将会如何处理双方在这些问题上面的摩擦。王丹说台湾明年的新政府应该推动公民团体帮助中国公民社会发展。他又指出与中国相比，台湾虽然非常细小，但是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能够做。王丹又强调民进党相当关注中国民主人权的发展，希望未来不要重蹈国民党的覆辙，亦都就是执政之后在面对中国的时候放低身段甚至不再提。此外，王丹又表示依照蔡英文稳健的个性不是几有可能推动台独来到刺激中国大陆，他认为民进党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将会缓解中国大陆在台独问题上面的焦虑感。目前亦都担任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的王丹，在六四事件之后被中国政府列为首号政治犯，曾经三度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并且获颁美国民主基金会人权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9月3日，中国将举行大阅兵，来到纪念二战结束同埋中国抗日战争结束70周年。随住阅兵仪式嘅准备，北京一直喺度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但系有美国学者话，中国亦都应该正视自己嘅历史，特别系中共建政之后嘅历史，并且强调呢个其实符合中国共产党嘅长期利益。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喺华盛顿报道。
中国一直为9月3日的阅兵仪式做准备，而同时中国官方媒体一直不停地讲述中国在日本侵略之下遭受的苦难，并要求东京正视历史。但是有美国专家表示，中国在要求日本不要抹杀历史的时候，亦要正视自己衣柜里面藏着的丑闻。施瑞福曾经担任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理国务卿，他最近在外交官杂志撰文称， 中国自己的历史亦有问题。他说扭曲改写在很多时候甚至抹杀历史方面，中共是最恶劣的犯规者。施瑞福目前是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讲到自己写这篇文章的初衷。他说
Well, I think the events of September 3rd that we're going to see unfold in Beijing, to me are of concern.
施瑞福说北京9月3号的大阅兵就要开始，对他以及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个担忧，而且今日的很多时间他们都一直批评美国的盟友日本，他想他们亦应该用同一个标准来要求其他人。他知道中国在面对自己的历史时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他说中国当然很热衷讨论1931年至1945年之间的历史，但是就不愿意坦率讨论1949年到现在的历史。他在文章中这样写，自从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与太平洋战争期间死于外国侵略者之手相比，更多的中国人死于中国共产党的威权统治。他特别强调，这样讲并不是意味着日本在战争期间如何对待中国人不重要，而是在讨论历史问题时可以有更合适的角度。他指出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及后来的天安门大屠杀等中共的错误政策造成更多的中国人不必要的死亡。施瑞福说从1949年到现在大部分的时间内都是非常不愉快的历史。当然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可以强调自己的成就，比如使很多很多的中国人脱贫，同时经济发展亦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是亦造成了相当多的悲剧，亦有很多的错误的政策和管理，这个对共产党来说非常尴尬。他在文中特别提到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不单止没有看到任何地方提到1989年代六四事件，更有甚者在中共历届总书记的图片展示中居然没有赵紫阳的画像。他说中国目前是尽自己最大所能强调日本历史上最坏的时代，但是很少提到战后70年来日本对亚太地区建设性贡献与和平贡献。中国的教科书中绝少提到日本最近几十年对中国发展的贡献。从1979年起日本向中国提供官方发展援助，到目前为止日本共向中国提供了260亿美元的贷款援助和24亿美元的无偿援助。日本私营部门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更加是远远超过上述数字，仅仅是2014年这个数字就是350亿美元。施瑞福相信如果中国教科书对日本这方面的贡献有公平的报道，中国民众对日本的看法很可能不同。根据 BBC 的民意调查，在世界其他地方日本是亚洲最令人尊敬和最受欢迎的国家。他还提到台湾问题，他说中国一直说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的一部分，但是事实上中国大陆历朝历代对台湾的正式管辖不够十年。他说中国扭曲改写甚至抹杀历史其实亦影响着美国。
It affects their outlook today and affects how they approach certain policy challenges, like Japan.
施瑞福说这个影响到他们的看法，影响到他们对一些重要挑战的政策。以日本为例，日本是美国的盟友，双方有安全条约，如果他们基于扭曲的历史采取强势的姿态，这种影响是直接的，因为他们是美国的盟友。他说中共长期以来隐瞒历史，使自己处境尴尬，披露历史真相会令他们遭遇质疑，但是正视历史符合中共的长期利益。
But I suspect for many Chinese, these aren't unknown events. They know that it's being covered up. They in many cases live through these events.
施瑞福说他不认为很多中国人不了解这些事，他们知道这些事一直被隐瞒，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经历过这些。他认为如果中共能够更直接更真实，这个可能更符合他们的长期利益，因为如果提供矛盾的讲法，民众马上就会看穿。事实上中共仲依照自身的政治理念和需要而叙述1931年至1945年的中国抗战史。中国教材一向抹杀国民党对抗战的贡献，虽然近几年有些改变，但是中共仍然称自己是中国抗日的中流砥柱。华盛顿邮报近日一篇社论在讲到日本历史问题时亦指出，在面对历史问题时中国采取的是双重标准。 中国不允许自己的老百姓了解二十世纪的历史，不给他们了解究竟是哪一支军队抗击日本侵略者，不给他们了解在1958年至1961年期间，因为毛泽东的错误政策导致数百万人死亡，不允许他们了解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真相。但是中国官员可以理直气壮评论日本的教科书问题，以及对日本官员对二战历史的讲话逐字做出解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中国向世人展现了华丽的军事实力。不过在盛大的仪式背后，中国各地却是还有一些当年参与抗战逐渐凋零的国军老兵，因为他们自己年事已高，急欲留给后人他们鲜为人知的抗战故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沈时杰在二战期间同中国共产党一起对抗日军，不过他的身份是国民革命军。沈时杰曾经亲眼看过他的同志被日军杀害，黄埔军校十八期的他一度被指派负责保护国民革命军领导人蒋介石。1949年内战结束，沈时杰并没有随着国军去到台湾，而是被留在中国大陆。今年已经91岁的沈时杰虽然为了保卫国家作出贡献，但是就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直到上个世纪1980年代才得到平反。他亦都勇于以一名二战国军老兵自居。
那说明我们过去的抗战是为国家，并不是两党之间的问题，是为国家啊。
沈时杰话：咁样讲明咗，佢哋过去抗战系为咗国家，并唔系两党之间嘅问题，系为咗国家。但系要将佢哋打成反革命分子，呢啲系一时嘅，系一种暂时性嘅。新中国领导人立即纠正咗呢个问题。沈时杰并冇获得任何官方颁赠嘅勋章，佢嘅所有奖章都系照顾佢嘅志愿者俾嘅。中国政府今年六月开始实施新的养老金制度，每个月付给和沈时杰一样的老兵2300元人民币，这些相当于美金大约360元，这些亦都是政府改善老兵待遇最为明显的措施。中国官方几乎不提国军的抗日贡献，而是强调共产党武装在抗战之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不过最近当中国准备以盛大的阅兵仪式来到纪念二战的时候，中国国防部说抗战胜利是全民族的功劳，欢迎各共抗战老兵一同来到纪念抗战胜利。但是不知道出于哪一种的原因，那些同沈时杰一样的国军老兵就没有受邀参加阅兵。当国军领导人蒋介石1949年带着大约200万国军部队退到台湾的时候，隶属第十五中队的刘守本亦都是很多被留下来的国军之一。他深信蒋介石会带着部队回大陆解救他们，不过这些并没有发生。94岁的刘守本现在一个人住在国民政府当时的首都南京近郊的一个小公寓里面。他说，
有被歧视的情况，你是国民党兵不是共产党兵，有不是被视的情况。
刘守本说有被歧视的情况，你是国民党兵不是共产党兵，所以有被歧视的情况。他被判刑10年。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一直宣传国民党消极抗日，专打内战，但近年来官方立场开始有所改变。2005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发表纪念二战结束60周年的演讲当中，提到了国民党对日抗战的贡献。不过对于南京照顾老兵志愿者同盟的赵谦来说，仅仅是在官方演讲的时候提到了国军的贡献是远远不够的。他说，
太不实事求是，讲日本人教科书改教科书，你这不是改教科书，改事实，把中国的历史改掉了。
赵谦说，这些太不实事求是了，讲日本人改教科书，那这些是不是在改教科书呢？改事实呢？将中国的历史改了，这些是很悲哀的，政府要赶快清醒头脑，给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留下一个真正的二战历史，这样才能够不忘历史，两岸才能够和平发展，世界才能够和平发展。赵谦和其他几位南京居民自2004年开始在南京寻找抗战国军老兵，并没有任何官方文件证实他们存在。不过赵谦和他的同事还是找到了大约40名老兵，其中5个人目前由他们照顾。北京政府的官方宣传不断强调中国共产党对抗战胜利的贡献，几乎不去提国民党的角色。 不过民间私营的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确实公开宣扬国民党对抗日的贡献。南京市民谢先生说，要讲的是只有一个党在对日抗战，这些是很难令人相信的。
我觉得从现在我知道的一些事情来看的话，应该说这个我们国共两党的合作在我们这个抗战时期应该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谢先生说，他觉得从现在开始他知道一些事情来看，应该讲的是国共两党合作在抗战时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仅仅依靠国民党或者仅仅依靠共产党，中华民族的抗战应该是很难取得成功的。这些已届迟暮之年的国军老兵没办法参加中国政府纪念二战的阅兵活动，不过他们的经历和故事就是国共两党70年前那段历史的见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南韩总统利用中国之行推动外交活动，美军发现五艘中国军舰在白令海出没，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支持由伊朗国会对核协议进行表决，是不是有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南韩、中国和日本在星期四宣布计划在10月或者11月举行一次三边会谈，在几个月的紧张气氛之后，这个可以被当作成一次外交突破。南韩总统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朴槿惠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致认为三边合作有助于地区和平与繁荣，预计今次峰会将会在南韩举行。中国和南韩要求日本更加充分地对日本占领时期的战争罪行道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个月基本上重复了他前任的讲话，并且因此受到首尔和北京的批评，导致紧张气氛升温。朴槿惠上个月决定到北京参加抗战胜利庆祝活动，分析人士说这个是为外交活动创造条件。朴槿惠是美国盟国当中仅有的积极参加北京庆祝活动的领导人之一，但是朴槿惠更加主要的任务可能是推动北京更全面地协助缓和南北韩之间的紧张关系。新加坡国防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吴凤士说，朴槿惠观看阅兵式，并且期望在同北韩发生重大冲突的时候可以得到中国的帮助。有迹象显示南韩希望立即得到回报。中国官方电视评论员说，首尔希望北京加大对北韩的压力，恢复北韩核问题六方会谈。南韩国立外交学院的分析人士金汉曼在中国官媒的节目当中说，最重要的就是在短期内中国停止向北韩提供物资，但从长期来看，北京必须要要求南韩和美国保证为北韩准备一个非核化的路线图。美国官员说，在阿拉斯加沿海的国际水域发现五艘中国军舰，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是北京再次试图将军力扩展到远离本国海域的水域。据美国五角大楼的发言人厄本在星期三证实发现五艘中国军舰的消息，并且指出这个是首次在白令海发现中国军舰。厄本说，美国尊重所有国家的军舰遵照国际法在国际水域航行的自由，他又表示美国军方正在跟踪这些舰只。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美国官员并没有发现这些舰只从事具有威胁活动，但表示这些舰只出现在该水域的意图仍然不清楚。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在星期四表示支持被伊朗国会就同世界六大国达成的伊朗核协议进行表决。哈梅内伊说，在批准伊朗核协议的过程当中不应该要伊朗国会靠边站，他说他不会要求议员批准或者否决协议，说要由议员自己决定。目前美国国会正在准备就伊朗核协议展开辩论，美国国会将会在9月中旬进行表决。在星期三，奥巴马总统在推动国会通过伊朗核协议方面获得重要支持。美国民主党国会参议员芭芭拉·米库尔斯基宣布支持伊朗核协议，他宣布支持协议的第34名国会参议员，这个数字代表着美国国会不能够推翻总统的否决。奥巴马已经表示，如果国会否决伊朗核协议，他就会行使总统否决权，而国会必须要有三分之二的议员支持才可以推翻总统的否决。而国会众议院内的民主党议员说，他们亦将会有足够的票数阻止推翻总统否决。 曾经帮助希拉里·克林顿设置私人电邮服务的美国国务院前雇员帕格里亚洛说，他不准备在调查2002年美国驻利比亚城市班加西领事馆受到致命袭击事件的国会特别委员会上作证。帕格里亚洛的律师在星期一向该国会参议院委员会递交了一封信。阿洛在信当中说，他将会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拒绝回答可能使到自己受到刑事起诉的问题。美国东部城市巴尔的摩一名法官拒绝对六名警察提出的控罪不予追究。这些警察和一名非洲裔美国男子在警察看管期间死亡案有关。法官又要求每一名警察将会单独受审。在三个月前，25岁的格雷在警车内被搜扣和限制之后，脊椎严重受伤而死亡。格雷之死引发了全美就黑人青年在警方看管期间死亡的争议，亦导致巴尔的摩发生骚乱，以致使到州同市官员调派国民警卫队，并且在全市实施宵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集的时事经纬环节。无家可归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美国亦都不例外。美国司法部最近发表了一份利益声明，声援爱达荷州首府博伊斯市的无家可归者针对市政府提起的诉讼。诉讼双方争论的焦点是无家可归者有没有在公共场所露宿的权利。这件案件虽然只是涉及到博伊斯市，但由于美国司法部的介入，预计将会对全美国其他地方的法规起到指导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薇的报道。
爱达荷联邦地区法院治安法官罗纳德布殊8月20号听取代表博伊斯市政府以及无家可归者的律师在法庭上的陈述。2009年八位无家可归者因违反市政府禁止在公共场所露宿的法规，被警方逮捕并受到传唤。市法规将这种行为视为刑事犯罪。这八位无家可归者在全美无家可归与贫困中心等非营利组织的帮助下，将博伊斯市政府告上联邦法庭。这个案件前后耗时八年之久，主要是因为双方对案件的可诉性一直争持不下，直到联邦上级法院判定可以提出诉讼，爱达荷联邦地区法院才同意受理此案。不过诉讼期间，博伊斯市政府修改原来的法规，规定在收容所满座的情况下，无家可归者如果在公共场所露宿，就不构成刑事犯罪。博伊斯市新闻发言人迈克哲尼说，该市收容所有能力收纳无家可归者，很多无家可归者是自己选择露宿街头。他说修改过的法规禁止警方在收容所满座的情况下向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开罚单。哲尼强调，这个法律的目的在于保障全市居民，特别是无家可归者的健康和安全。他说
When large camps of people who are experiencing homelessness begin to gather, there is inevitably
哲尼说，当一大群无家可归者开始聚集，不可避免的会发生冲突或者其他情况，卫生条件亦会很差。博伊斯市政府有义务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必须依靠该市的合作伙伴，例如州政府、宗教社区、非营利组织或者企业，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服务。作为市政府，他们没有具备资源和专业技能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服务，包括精神健康咨询、吸毒康复治疗，以及帮助他们适应文化差异等。全美无家可归与贫困中心的资深律师埃里克·塔斯指出，博伊斯市政府对满座的理解存在问题。市政府认为，只要收容所有一个床位是空的，或者收容所没有通知警方已经满座，无家可归者就没有理由露宿街头，警方就可以实施有关法规。但是塔斯律师认为，即使有些床位是空的，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市政府不应该将这些床位计算在内。他说
A person with disabilities, with schizophrenia, who can't be in a congregate
塔斯说，例如有一个精神分裂的残障人不能够睡在收容所挤拥的情况下，一个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兵亦不希望感到又回到过去的兵营里面，市政府不能够强迫这类人在牺牲他们精神健康以及不惜受罚而露宿街头之间做出选择。他们认为博伊斯市政府强加于他们的选择无法通过宪法的审查。 考虑到此案涉及重要宪法问题，美国司法部通过佢嘅下属部门爱达荷地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作为非诉讼方发表一份利益声明，展明佢嘅立场。司法部嘅利益声明虽然冇具法律约束力，但系仍然具有对美国其他地方嘅法规起到指导作用。爱达荷地区联邦检察官温迪奥尔森指出，博伊斯市嘅法规违反美国宪法第八条修正案。奥尔森话
：Everyone has to sleep. It's something we all have to do as part of the nature of being human. And if you're homeless and don't actually have a residence，
奥尔森话：人人都要瞓觉，呢个人性嘅一部分。假如你无家可归，冇地方居住，收容所亦冇你嘅床位，你只能够去到边度瞓到边，亦就系瞓喺公共场所。联邦政府提出，博伊斯市政府将这个行为定为刑事犯罪，违反美国宪法第八条修正案。这条修正案禁止施以残酷和非常的刑罚。美国司法部建议，爱达荷联邦地区法院在这个案件中采用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2006年在琼斯起诉洛杉矶市一案中的法律分析。法庭在那个案件中分析指出，无家可归者馒头如果没有得到收容所的床位，警方仍然对他实施反露宿法，就侵犯了他们的宪法权利。不过目前很难预料爱达荷联邦地区法院治安法官罗纳德布殊将如何判决。全美无家可归与贫困中心2014年的一份报告指出，该中心2009年至2014年间对全美187个城市进行的跟踪调查显示，针对无家可归者的刑事犯罪法规是全美呈上升趋势。报告说有 18% 的城市实施法规禁止在公共场所露宿， 34% 的城市实施法规禁止在公共场所露宿， 43% 的城市禁止在汽车里面睡觉， 53% 的城市禁止在某些公共场所坐卧。据悉，美国每年有350万多人经历无家可归，在努力跟随无家可归的同时，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基本的生存环境，已经成为整个社会急需解决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薇的报道。
最近两名美国女军人通过魔鬼式训练和考核获得美国陆军游骑兵资格的新闻，彰显了女性的力量。在地方首都华盛顿附近的费尔法斯克郡的警察局亦都释放出他们需要更多女警官的讯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苏君的报道。
费尔法克斯郡的警员杰西卡·海恩向当地高中的女生介绍他的摩托分队是怎样工作的，他还展示了怎样停车写罚单，这些都是未来执法界女性领导者项目的内容。该项目由警察局组织，为期一星期。他说
But I would like him to grab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what it is to be a police officer and what is the job that we do.
费尔法克斯郡警员杰西卡·海恩表示，他说他希望警员充分的理解做警员是怎样的一回事，他们做的工作是什么。项目的宗旨是招募来自不同背景的女青年，有34名学生参加。负责案件侦查的副局长特德·亚恩表示，女性警员只占整个郡1300名警力的13%。他说
We have a long way to go. We can do a lot better. And so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our high schoolers see law enforcement as a good career opportunity.
特德·亚恩说，他们的路还很长，他们需要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所以他们希望高中生能够认识到执法也是一个好的职业机会，尤其是在自己的社区执法。女生可以亲身体验日常警务工作的点点滴滴，比如怎样巡逻、自卫的技巧，还有身体训练、枪械安全和犯罪现场侦查。他们也学习领导技能的重要性。
The program shows to the participants that there's really no limitations in what they can do in law enforcement.
费尔法克斯郡警员简·彭斯表示，这个项目向参与者展现，他们所能够发挥的执法作用是没有限制的。对于这些年轻的姑娘来说，认识到他们能够和男警员一样优秀，并且没什么能够阻止他们向前发展是很重要的。项目快结束的时候，多数的学生都说他们对警察的看法转变了。
At first, I wasn't sure about cops. I was like, but seeing that I want to be one, you know, it makes me very appreciative of what they do.
高中生乔伊·琼薇说，首先他以前对警察没那么多好感，总是觉得有一些那个。亲眼见过之后，他也想成为一名警察， 佢好感激警察冒住生命危险所做嘅事情。
This week has really shown me my abilities and just that I can really do anything, even though I'm a girl. You know, I'm still strong. And
另一位高中生茱莉亚·迪亚恩表示，呢一个星期真系使佢认清咗佢嘅能力，认识到虽然系一个女孩，但系佢仍然好强，可以做任何嘅事情。佢明白要做到呢一点必须努力，但系佢话佢相信可以成为一个警官。参与者亦都话，执法工作有时有危险，但系佢系值得噶，而呢个系最紧要噶。美国之音记者苏君华盛顿报道。
伊拉克南部嘅湿地处喺危机状态，呢啲地区系海湾渔场嘅产卵地，仲系候鸟嘅栖息地，更加系渔民同埋牧民嘅生计来源。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嘅报道。
干旱持续咗20年，流入湿地嘅淡水减少，随住水位下降，含盐量上升，造成鱼类死亡。淡水稀缺，仲迫使养牛嘅沼泽阿拉伯人寻找其他水源。巴士拉农业工程师协会主任哈希姆巴德兰话：，巴德兰话，佢哋肯定会同其他部落起冲突，争夺自然资源，呢个将造成安全问题。旱情持续近20年，而自封伊斯兰国嘅激进组织嘅崛起，使局势更加严峻。巴德兰话：，巴德兰话，伊拉克北部同西部嘅反恐战争都发生喺佢哋所讲嘅大坝地区，譬如摩苏尔水坝。这个被激进分子放水掩城或者切断供水的能力，恢复湿地的努力开始于美国领导的联军2003年攻入伊拉克之后。虽然牧民仍然可以为水牛找到植物和芦苇，水亦有足够深度，渔民仍然可以撒网捕鱼，但是湿地仍然有大片地段是枯干龟裂的泥块，留下来的人谋生艰难。湿地渔民蔡尔德·萨法话：萨法话，如今水是严重问题，家家户户疲惫不堪，不知道去哪里好，有些人走了，有些留下来想改变悲剧。环境危机正在演变为人道危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在华盛顿报道。
坚守在伊拉克北部前线抵御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是库尔德斯坦的敢死军，他们守卫着1500公里长的防线，每日都要经受来自极端分子的火箭弹和枪炮的火力侦察袭击。不过敢死军成员就说他们已经准备好反守为攻。美国之音记者贝恩在前线采访了敢死军的战线，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敢死军战士手指不灵扳机，注视住尘埃的另一边被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占领的村庄，这个是库尔德斯坦的哈济尔前线，离伊斯兰国盘踞的摩苏尔只有45分钟的车程。敢死军随时搜集有关圣战分子的信息。指挥官阿托扎巴利说，伊斯兰国进攻时使用自杀炸弹手撕开防线。他说阿托扎巴利说，他们被推土机和其他的车辆安上装甲，他们的武器抵挡不住伊斯兰国，所以他们需要反坦克和反推土机火炮。战士都承认伊斯兰国力量强大，每日都在这考验敢死军的防御能力。不过敢死军巧妙地利用地形调整自己的战术，并使用追击手。狙击手卡迈勒奥马尔宗教表示，使他们自豪的射击是针对装甲悍马的，因为必须击中唯一要害，亦都就是水箱，使车爆炸，这个使他们自豪。此外将他们的爆头击毙，这个亦都使他们自豪。萨尔巴斯特吉哈德上教话，虽然他们缺少急需的重武器，但是他麾下的部队已经准备好反击摩苏尔。敢死军表示正在同巴格达以及美国领导的联军商讨反击行动。他说，敢死军萨尔巴斯特吉哈德上教说，他们有自己的计划，一旦上级下达命令，他们就可以进攻他们想要进攻的村。美国之音记者贝恩伊拉克卡拉克报道。
好，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同李华一齐食中午饭，但佢发现李华今日心情好差、哦。李华今日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嘅，佢哋分别就系 glum 以及 charm。
Hey, 李华 ，you haven't eaten any of your food. Why are you so glum？
如果你讲嘅 glum 系冇心机咁解，咁冇错，我呢几日心情真系好差。
Yes, glum, G-L-U-M, means sad. So, what's wrong?
唉，我上个星期去面试，本来以为嗰间公司肯定会请我噶啦，结果佢哋拣咗第二个，搞到我呢两日一啲胃口都冇啊！诶 ，glum 系咪要嚟形容我而家嘅情形噶
？Yes, but I'm sorry to hear that you didn't get the job. We use the word glum when we are sad and disappointed about something, but not something extremely serious, such as a death in the family.
我知啦 ，glum 系要嚟形容情绪低落或者系失望，但系如果系特别严重嘅事，就唔能够用 glum。唉，呢两日真系好心烦，连个天都唔帮我，系咁落雨。
Don't worry, this will all pass eventually. Everybody gets glum at times.
你呢 ，Larry， 有咩事会令到你心烦意乱噶
？Well, rainy days can definitely have an effect on me.But I'd have to say that beating the gloomines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what makes me feel glum.
想要心情好，冇咁容易。有人食嘢就会觉得好啲，但系食物对我嚟讲冇用噶。
Well, a lot of times people resort to things or people they can count on when they're glum. For instance, I take a walk and listen to my favorite music. But I do this on my own. Others prefer to confide in friends and family.
我多数会同朋友讲下。或者系睇电视转移一下注意力。不过你话出去行下或者听下音乐都唔错，仲可以做下运动添。
That's true. I never thought of that. Maybe I should run and listen to music the next time I'm glum.
只要令心情好就得啦。同你倾完，我觉得好好多，胃口都好埋。诶，啲餸都冻咗啦，我叫佢哋帮我热翻佢下。Excuse me, do you mind heating this up for me?我以前听过人讲 Why so glum, chump? 就是问人为什么看起来心情不是挺好的意思啦。
Oh yes, we use that when we were asking a friend, hey, what's wrong? Chum means friend or buddy, especially when one male is speaking to another male. It's very informal.
哦，一般是男仔讲嘅 ，chum 就是男仔兄弟嘅意思。
We say it this way because it rhymes and it's intended to cheer people up.
Why so glum, chump？ 的确系押韵、哦。你知唔知啊 ，Larry？ 我真系好中意呢次建成嗰份工噶，事先准备咗几个钟头啊。
So tell me what went wrong. Maybe if we talk about it, you won't be so glum.
我当时好紧张啊，可能系讲得太多啦。我好准时到。仲带埋自己嘅简历同埋推荐信，而家谂起嚟，可能我系表现得太过紧张嗰份工啦。
Were you friendly with the people who were interviewing you? Were you all chummy with them?
我同佢哋好客气噶。诶，你讲嘅 chummy 系咪同佢哋拉近嘅意思啊
？Yes, it depends. Some interviewers like that, and others don't. A lot of it can depend on personality.
咁 Larry， 我哋一齐食晏昼饭，你同我开解我嘅心情。咁我哋两个算唔算系 acting chummy？
Good question. Since we are already friends, our friendliness comes naturally. Being chummy is somewhat artificial because it's between two people who don't know each other that well. So we're not being chummy.
所以话 chummy 系指本来唔熟嘅人，好似显得关系好好，用嚟喺我哋呢一种老朋友身上就唔适合啦。
That's right. So did you act chummy with the interviewer？
如果咁讲。我同面试嘅人仲真系冇 acting chummy， 我冇好似老朋友咁样将自己嘅事话俾佢听。Actually, he looked quite glum.
It's a good thing you didn't say why so glum, chum. I don't think that would have helped you get the job.
冇错，你真系犀利啦 ，Larry。俾你咁一讲，我嘅胃口马上就好翻啦，真系好好咁多谢你。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glum 系指情绪低落，而另一个咧就系 chum 系指好朋友。 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70年前的八月份，二战战胜国通过伦敦宪章，宣布要起诉三种罪行，即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任何人只要对平民采取过谋杀、灭绝、奴役、放逐和其他非人道行为，都不得以在政府中所任官职为掩护，不得以遵从上级命令为由逃避参与重大罪行的刑事责任。70年来，这一点原则一直是各种国际条约和国内法庭有关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法规的基础。从普通士兵一直到国家元首，数百人因犯有这一类罪行而受到指控和起诉。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起诉了161人，指控他们在1990年代巴尔干战争期间犯有反人类罪、战争罪和种族灭绝罪。被告当中包括前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和其他政治与军事领导人。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起诉了93人，指控包括数十名政治和军事官员在内的这些被告对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负责。在塞拉利昂，一个特别混合法庭判定前利比亚总统泰勒等人在利比亚内战期间协助、纵容和策划了反政府武装的暴行。曾几何时，这些人可能以为他们永远都不必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他们犯下这些罪行的时候可能理直气壮，因为他们的行动一是是政府政策的一部分，一是就是政府容忍或者纵容的常见做法。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够置身于法律之上。克里国务卿在纪念伦敦宪章70周年之际指出，从刚果东部的性暴力到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监狱里面的酷刑，美国将会继续追究世界上最严重的犯罪行为。在国际事务中，这种追究是一种稳定力量。美国的价值观和对死难者的怀念要求美国这样做。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夜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密苏里号战舰纪念馆星期三举行了仪式，纪念二战结束、日本投降70周年。台湾驻美代表出席华盛顿二战胜利日的活动。日本关注奥巴马有关二战结束70年的声明，以及中韩决定与日本恢复峰会。在11点至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听日继续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